福音书导读第十二课，马可福音专题，做耶稣的门徒。我们常听到门徒跟使徒到底有什么不一样呢？其实门徒的原文是 mathetes， 原来的意思指的是学生或者是跟随者。使徒的原文是 apostolos， 意思指的是被差遣者或者是上帝的使者。在福音书当中，虽然马可福音经卷最短，却是最常提到门徒的一卷，而路加福音以及路加福音的姐妹著作《使徒行传》则是最频繁引用使徒的一卷经卷。马可福音的神学核心强调了做门徒的意义，《使徒行传》或者我们说路加福音，恰好强调了被上帝差派做福音使者的内涵。所谓做门徒，就是做一个效法基督的门生。好老师以及愿意顺服老师教导的学生，会在春风化雨的结果之下，结出满天下的丰硕桃李。而做使徒的呢，就是做一个传耶稣的宣教人。除非一个人先懂得学习如何做门徒，否则就不懂得如何做使徒。因此马可福音被放在路加福音之前，其实也有它的含义在里头吧。耶稣的门徒也是耶稣的使徒，不过在使徒行传，使徒已经变成一种职分。在以弗所书二章二十节当中，曾经把使徒跟先知并列为教会的根基，因此不是每一位门徒都会被称作使徒。使徒在初代教会的时候，他们成为把福音宣扬到各地的第一批开拓教会的人。使徒的数目也比门徒数目还少，特别是他们后来成为一个职分，那好像也成为一个头衔。但是所有的使徒都一定是耶稣基督的门徒，即使是先前没有跟过耶稣基督的保罗也是一样，他不是十二门徒之一，后来蒙召做使徒，但他确实也是效法耶稣基督的好门徒。每一位成为上帝的子民、基督的信徒，都应该也是耶稣基督的门徒。我们现在就来看马可福音当中反映出来的门徒真谛。其实作者马可自己的一生都在学习做耶稣的门徒。在人角度看来，他并不是一位模范生。在许多次的服事考验上，他有跌倒，有软弱，但是上帝始终给他机会。根据马可福音14章50到52节的记载，有一个没有记录名字的年轻人，在耶稣离开马可的家里，到克西马尼园祷告的那个夜晚，他背弃了耶稣。而这一段在其他福音书当中没有的记载，正是出自于这一位在经文当中被记述下来的年轻人，也就是马可的现身说法。马可有可能尾随着耶稣跟十二门徒来到了克西马尼园，结果他目睹的是大祭司跟文士差人来逮捕耶稣。在惊慌逃命的无助当中，他把那块遮衣蔽体的麻布衣扔掉逃跑。就像是一个原本跟随耶稣的人，在面临个人生死或利益攸关的时刻，突然暴露出生命的本相，使原本粉饰太平的假冒都被撕开来。后来根据《使徒行传》13章的记载，马可在跟随表哥巴拿巴跟保罗的宣教旅程中，因为吃不了苦而中途离开。这是马可第二次的遁逃。马可一生当中可能因为经历过起码两次的挫败，使他更能深邃地省思做耶稣门徒的真谛。因为要成为耶稣的门徒，不单是背起十字架跟随主的决志委身而已，更需要上帝的恩典帮助我们持守下去。在马可福音当中，并不是所有跟在耶稣身旁听到的人都是耶稣的门徒。例如在马可福音4章1到10节，常有一大群人簇拥着耶稣， 可是他们没有想忠心地追随我们的主，他们怀着不同的动机尾随着耶稣。可是另外一方面，除了圣经记载耶稣有十二门徒之外，马可福音15章40到41节记载了一群妇女，圣经称他们是跟随他、服侍他的那些人，其实背后有一个重要的含义，指的是这一群妇女也是耶稣基督的门徒。马可福音当中如何记载耶稣的门徒呢？马可没有去遮掩追随耶稣基督的这些门徒，在跟随耶稣的灵命历程当中，他们所经历的软弱，所活出来的邪情私欲。所以我们从马可福音1章14节到8章26节，我们看到了一群灵性跟经历有落差的门徒。马可福音所描绘的门徒画像，让我们看到一个卓越的老师耶稣跟一群驽钝学生的对比。虽然门徒确实抛下了他们原有的职业来追随耶稣，东奔西跑，上山下海，但他们却是各怀心事，内心的私欲蒙昧了他们对耶稣基督讲解属灵事物上的悟性跟领受。耶稣开始责备门徒的时候，我们看到经文记载在马可福音4章13节。在那之前，耶稣已经给了他们权柄可以赶鬼，他们也看到了神迹奇事，可是他们的灵性跟信仰的经历却产生了落差。随着经历越来越多，很奇特的是他们的灵性却一直驽钝跟软弱。我们不妨看这一张图表，记述了6场事件，就可以明白他们当时的光景。包括耶稣讲了撒种的比喻，门徒跟耶稣一起经历海上的风暴，耶稣喂饱5000人，耶稣行走在海面上，耶稣喂饱4000人，以及门徒忘记带饼上船的事件。每一场的事件，耶稣带来的教导，门徒的反应不是害怕，就是听不懂，要么就是愁烦，或者就是惊慌，或者是惊奇，内心还在为一些枝微末节的事停留在挂虑的阶段当中。所以马可福音也记载耶稣好多次的责备门徒，竟然听不懂，但是耶稣还是仔细讲解。耶稣责备门徒为何胆怯没有信心，耶稣有时没有责备他们，只是在他们当中彰显出他侍奉的生命。耶稣也曾经责备门徒的愚顽，说明他们眼睛是看不明，耳听是听不懂。他不断地提醒门徒，要从他的作为跟教导当中来认识耶稣基督。有圣经学者从马可福音8章22到26节，有一位瞎子在耶稣基督医治他的事上，经历了2段式的转折，来提到门徒的反应。唾沫在瞎子的眼睛上，瞎子看见了，但是看得模糊不清。接着耶稣按手在瞎子的眼睛上，瞎子就完全得医治，看得清清楚楚。门徒即使得到赶鬼以及传道的权柄，但他们的灵性并没有随着他们侍奉的经验来提升。相反的，当耶稣要求他们要挑起责任负责饭食，有时需要面对一些险境，具备勇敢的信心，提醒他们内心要不住思想耶稣的作为时，门徒却往往活出失败的样式。当时他们的生命光景就像是瞎子，在被吐唾沫得医治的时候，看东西好像看见，却仍然却是模糊。直到使徒行传记载5旬节圣灵大浇灌，才让他们总算明白基督复活的含义以及上帝的作为。一个人可能拥有许多的恩赐，却不代表他属灵的悟性上是成熟有智慧的。很多时候我们是需要上帝的恩典， 透过圣灵开了我们属灵的心窍，我们才能够明白神的作为，并且在我们对上帝认识的年日增长当中，我们的恩赐操练以及我们的属灵生命也一同在成长。马可福音8章27节到16章8节记载的是拒绝接受做仆人的门徒，这是门徒当时活出来的另外一个样态。马可福音的后半段经文全部集中在谈论耶稣往耶路撒冷的路上，以及在耶路撒冷发生的事。其中耶稣有三次提到他会受苦、受死跟复活。每一次门徒的反应不是无法理解，要不就是开始又争论他们12个人当中谁才是真正的老大。但我们发现每一次耶稣的宣告以及教导都是在帮助门徒，成为门徒的意义其实就是效法耶稣先做仆人。不仅是先成为上帝的仆人，学习舍己跟谦卑，也在做众人的仆人，就是以爱心来服侍人，不是心想到受到瞩目或抬举，也让我们的主来制服我们里头的邪情私欲、个人的喜好，来挑选我们想服侍的对象跟服侍的领域。背十字架以及做仆人的信息其实是彼此关联的。我们发现门徒越抗拒做仆人，他们对耶稣提到他要受死上十字架就更加的厌弃跟远离。在马可福音8章27节到10章45节凸显了耶稣往耶路撒冷赴十字架的呼召，同样他也希望跟随他的门生，也就是这一群门徒，跟他一起踏上这一条奔向十字架的呼召之路。这一条路本身就是跟世界相反的道路。我们从哥林多前书1章18到31节就可以知道，希腊人要的是智慧，犹太人看的是神迹，但上帝却用人所看为愚拙的方法来彰显他的心意。门徒在没有被圣灵开启心窍之前，他们是看不懂这样的一个真理。直到耶稣被钉的前夕，也就是在逾越节的晚上，耶稣仍然在门徒当中活出做仆人跟舍己的生命力。耶稣不仅是讲道，他的生命也是一篇道，在对他的门徒说话。然而门徒在客西马尼园仍然无法与耶稣一同警醒片时，他们在耶稣被逮捕的时候离弃了他，四散逃跑。而在这之中，门徒拒绝做仆人以及舍命最典型的代表就是曾经任性耶稣是基督的彼得。彼得在基教以先，他完全活在蒙昧无知跟惧怕抵挡的光景当中，而鸡叫的声音像是一声巨响，突然猛烈地敲醒他的灵魂。他突然想起了耶稣曾经跟他讲过的话，他就痛痛地哭泣。其实这种景况岂不是当时众门徒跟一些现今跟随耶稣的人当中生命仍然有软弱胆怯的小缩影吗？有时候我们在考基要真理的时候100分，在一些神学知识、圣经的认识上我们也几乎100分，但是在生命上我们却没有办法活出跟我们的知识同等的生命出来，因为我们还有老我，我们的生命仍然有软弱跟胆怯，就像跟随了耶稣基督3年半的彼得一样。他听得很多，看了很多，知道了很多，但是关键时刻来到，他就软弱了。所以人没有办法靠他的经验来夸口，靠他的服侍来夸口，靠他的恩赐才干、属灵的知识来夸口。我们真正能夸口的，只能夸耶稣基督，并他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我们最后做一个结论，门徒的失败其实并不代表他们永远的失败，因为耶稣基督始终给他们机会。 马可曾经有好几次灵性冷淡退后，但是他终究成了彼得的好同工。某方面，彼得跟马可都是曾经经历灵性软弱的同路人，但在几次的失败当中，他们不断地因着主耶稣基督的恩典而得着坚力，重新站立起来。他们两位都成为被神拣选来撰述圣经的见证人。所以十字架奇妙的地方就在于，跟随耶稣的人不需要遮掩自己的软弱跟缺点，反而借此坦然无惧地来到主的施恩宝座，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马丁路德在他的小书《基督徒的自由》里面提到，基督徒是全然自由的众人之主，不受任何人管辖。基督徒又是最敬忠的仆人，为众人之仆，受每一个人管辖。这两个命题看起来好像是互相矛盾，不过我们如果连在一起就圆满了。因为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当中提到，我虽然是自由，没有人辖管，然而我甘心做众人的仆人。他又在罗马书第13章说，凡事都不可亏欠人，唯有彼此相爱，要常以为亏欠。这样爱的本性就是甘愿服侍，而且顺从所爱的人。所以耶稣基督虽然是万有之主，却是女子所生，且生在律法以下。他是自由的，却又甘愿为着爱成为罪人的样式，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成为众人之仆，为要成全上帝的旨意，使他的名至终被高举，让仰望他的人不致羞愧，反而得救。